23:03，又是一个熟悉的时间段。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泽拉森音乐台，我是主播小灵儿。今天，又是这样的时间，一周的开始，星期一。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更正前两期节目当中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口误。第一个是第一期当中的 SW。当中双子是倒数第三个 boss， 不是倒数第二个 boss，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目录给忘了。第二个错误是今天在发推送的时候才有听众朋友反映给我的，那就是是阿尔卡冯宝库而不是阿尔卡马宝库。眼下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阿尔卡马其实比较顺口的，有没有阿尔卡冯，想想看变成英语好像也还可以，对吧？这样一些的建议呢，来自于我们的名为傀儡师的听众，以及一名 A 打头的听众，以及名字叫做 Tank 的听众，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给予我的反馈。所以今天提到热心听众，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工会成员当中拿到的几件带名字的橙装，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我们的听众之一傀儡师所带的两件橙装。是的，他也有双橙了，非常的可恨，在同一个号上。这两个橙装呢都来自于 DK， 一件呢是血魔的效忠，还有一件是阿彻鲁斯披风。一个腰部一个披风，感觉都看得见，一定比较厉害吧。所以关于血魔和阿彻鲁斯你又知道一些多少事情呢？今天让我们来慢慢的道来。首先要提到的是血魔其实如果你玩的比较迟的话，你会在德拉诺的版本当中见到它，这是另外一个时间线当中的血魔，名字呢叫做塔隆格尔。然而呢，最早如果要追溯到第一次实际上在魔兽世界的版本当中我们第一次见到血魔，那要追溯到70年代的时候，那是在 BT 当中打血魔的时候，隐约记得年份有一些久了，当时打血魔的时候是不是远程要卡在门口然后近战进去打呀？因为记得当时好像都没有什么印象。哦，不对，不是远程进去，所有的人都进门然后站在台子上面，中了技能要跑开。时间有一些些久远了。这次去 DBT 当中呢，雷尔主要是为了术士的套装修心套装而去打的。看到 BT 当中血魔安静的站着，是一个暗夜精灵的样子，有人说他是借了一个人形的外衣嘛，这么看来还是蛮帅气的，对吧？他对你大喊着，你知道我是第一个，对我来说死亡之轮已经旋转了许多次，时间已经流逝了许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在正常的时间线当中呢，其实这样一个塔隆格尔可以说是第一代的死亡骑士。他是古尔丹的学徒，跟随着古尔丹去到了艾泽拉斯，却被奥格瑞姆杀死。所以呢，古尔丹计划说，让他复活过来。所以呢，借用了人类骑士的身体，复生成为第一代死亡骑士，所以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塔隆血魔。当你把鼠标移到血魔身上的时候，会显示，这是一个亡灵。不过虽然是人类骑士，但是这个鹰钩鼻看着好像暗夜精灵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血魔之后 哎，在兽人战败艾泽拉斯之后，带着古尔丹之炉呢，回到德拉诺，蛊惑了奈奥族重新统一部落。之后呢，又被图拉扬击败，身体据说会分为数个部分，封印在隐月谷。而不甘心被击败的他呢，幻化成了一个幽魂，骗冒险者解开了自己的封印，并且逃到了黑暗神庙。不过呢，最终还是死在了我们的手下。如果让我看到这样一个血魔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一些什么。不过他身上的掉落其实还是不错的，你记得掉落的是牧师雷提六的手还是什么的，你当时没有在血魔这边卡过很长的时间，印象当中血魔这里反而是很多很多70年代团队在这个地方会经常性的拼 DPS。隐约当中脑袋闪过几个画面，就是所有人说啊，这次一定要打特别高的 DPS， 然后站在台子上，自己去单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80级还是85级，去单刷的时候还有在这个地方灭过，原因好像是那个魂没有及时的打掉吧。记忆真的出现了好大的偏差啊。不过看看这样一件成章上面的行字，说此后血魔作为第一位死亡骑士重新归来，并且宣誓效忠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所以这件神器，这件城装当中所提到的血魔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线当中的血魔呢？其实在德拉诺的时间线当中，你可以看到塔隆格尔最早的样子，他是一位再普通再平凡不过的兽人，他仍然是古尔丹的密探，他与萨格雷合谋呢，要妄图吞噬在奥金顿神圣陵墓当中安息的万千亡魂。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他吃的太多了，到后来当你再次在奥金顿当中看到塔隆格尔的时候，他则是一个吃的特别多特别多的大胖子，已经完全没有他原来兽人的样子了。 所以再次看到血魔是在地狱火堡垒当中，落入神圣陵墓奥金顿核心的暗影议会副官塔隆格尔，当他吞噬了上百个德莱尼的灵魂之后，变成了一头臃肿的畸形怪物。现在呢，塔隆格尔的外表早已经无法再被称作为兽人，所以呢，他已经抛弃旧名，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血魔。这个血魔名字他也一直沿用到了很久很久以后吧。如果两个时间线不串的话，然而没有在德拉诺版本当中打过地狱火堡垒，但是对重新回归的血魔却早有耳闻。当你看到血魔的图样的时候，你会心想，这个人到底究竟是吞噬了多少德莱尼人的灵魂呢，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嘴巴不仅仅在正常的地方有一个嘴巴，同时呢，肚子也似乎因为吃的太多太撑而撕裂开来，变成了第二张血盆大口。因为过于的臃肿，腿已经几乎消失不见了，手臂也变得粗了起来，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头非常非常难看的怪兽。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在这个版本当中，在那个版本当中，不知道打血魔的时候有没有费很大的周折，只是知道在后来血魔在德拉诺的时间线当中是真的死去了。不过呢，可以说虽然刘二你可以听到中间有一大部分的音乐空白，首先让大家欣赏一下好听的音乐，你可以知道刘二脑子又卡住了，但是不管是在哪个时间线当中的这样一位塔隆格尔，他都是非常非常忠心于我们的古尔丹的，不管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他是死在了黑暗神庙当中我们的手下，还是死在了地狱火堡垒当中翻涌而至的探险者的手下，总之，当你提到他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人还是很熟悉的。真的就想不起来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打的塔隆血魔啊。你要是让讲血费的话，我还能想起来一些，因为当时要吃 buff 嘛，谁谁谁吃了几成 buff， 然后到水里去消 buff， 然后差不多了然后再走下来，貌似是这样。关键血魔好像只掉布甲手套，血费还掉一个法杖，对吧？所以呢，作为第一代死亡骑士 DK 的他，他的这样一个血魔的效忠于古尔丹，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 DK 的腰带，为很多很多连好的死亡骑士们所拥有。我们的 DK 拥有的第二件的装备呢，你一看就知道肯定是 DK 的物品，它是阿彻鲁斯披风。为此两人还去做了一下 DK 的出生任务，好久没有做那样一系列的任务了哈。出生地呢就在阿彻鲁斯黑风要塞，所以你会发现阿彻鲁斯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名，更像是一个组织的名字，也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像伟大的死亡之城阿彻鲁斯行注目礼吧。它是举世无双的超级堡垒，即使是纳克萨马斯也无法承受一次来自于黑风要塞的突然袭击。 浮空城的顶端呢，是阿彻鲁斯的权势之眼，通过它可以随时观察到几千里外敌人领地上的状况，他所看到的东西呢，也就是巫妖王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同样是漂浮在空中，曾经纳克萨马斯漂浮在东瘟疫上空，现在呢阿彻鲁斯漂浮在东瘟疫的上空，而纳克萨马斯则飘到了诺森德。同样是浮空城，阿彻鲁斯作为死亡骑士的出生地，似乎要更加的厉害一些。有朋友提到，哎，阿彻鲁斯如果算是阿尔萨斯手底下一个很强大的城市势力组织的话，有点点让人感觉到想到了伊利丹和伊利达雷，这么一个联想，感觉好像也很有道理的样子。话说回来，在这样一个城池当中，如果你没有练过 DK 的话，那么 你可以来这边看一看。在死亡裂口当中，DK 的旗帜做得非常的精致，我没有想到把镜头拉到这么近，还可以看到旗帜这个画有天灾的这样一个旗帜的细节。十字交叉一把剑，剑的正中央是骷髅，带着两个角，斜的两个交叉是两个狮子头，然后直线一个横杠，穿着两个骷髅，整个天灾的旗帜呢形成一个米字形，远看也很好看，近看也很精细。想想看那些丑陋的恶魔和怪物们吧，心想这个旗帜应该是他们当中最好看的了。而在这样一个浮空城包括死亡裂口的附近，则是一个有着很多的血色十字军、血色狂徒等等人的这样一片区域。甚至于啊，在死亡裂口当中，你还能发现一些书本，这样一些书本真的非常像传教啊。你记得当时我们在打 ICC 的时候， ICC 的老二呢有这样一个外号，名字呢叫做传销女。如果说她的传销做得很到位的话，她周围都是虔诚的聆听她讲话的忠诚于巫妖王的这样一些信徒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黑风要塞当中，天灾军团的法令等等这些东西也是他们传教的一个必备工具。天灾军团法令第一章，克尔苏加德著。凡人种族的愚蠢造就了天灾军团的诞生，我们的力量源于那些企图消灭天灾军团的人与生俱来的原罪。这些所谓的英雄通过某种正中我们下怀的手段赢得了他们假想中的胜利，殊不知这样的行径注定将导致未来的败局。事实上，这短暂的胜利只是让他们愈发的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这种被他们视为卑鄙无耻的手段，天灾军团早已击溃他们。无论输赢，天灾军团实际上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一旦他们认识到这毋庸置疑的真理，就必然会臣服于我们的意志。伟大的主人巫妖王亦是在本部法令下诞生的。征服即腐化，所谓腐化，就是利用你手中的武器，采取所有可能的办法，颠覆一切正义、希望以及生命的象征。世间的生命大抵有着相似的弱点，这些致命的缺陷必将导致他们的覆灭。希望意味着愚蠢的信仰，正义意味着盲目的狂热，生命意味着脆弱的情感， 一旦认清凡人渴望生存的信念，就要毫不犹豫地摧毁这种可悲的期望。多么可怕，生命意味着脆弱的情感，所以所有的人都要死去。在那个地方四处翻，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书，比如《死灵的治理》什么的，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哈。他说，这真是绝妙的讽刺，生者用他们最恶心的特点来描述亡者，不可救药的奴性、残暴以及精神空虚。我们为主上效劳，生者不也是奴仆吗？他们要服从国王、督军、德鲁伊、祭司、神灵、民众，甚至野兽的指令，而我们只臣服于巫妖王无上的意志。尊贵的陛下将引领我们成长为所向披靡的征服者。人类呢，付出过许多努力，但是他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无尽的悲剧、残忍的暴行、背叛和自私自利。而在天灾军团中，只有高效率的合作模式，无论生死都选择为巫妖王效劳吧，尊贵的陛下将引领你实现辉煌的成就。团结协作的热情温暖了我们冰冷的躯壳，天灾军团的所有成员都致力于执行巫妖王陛下的意志。再看看人类，卫兵们拒绝让那些躲避战乱的邻国难民进入城门，无情的呵斥声中传来深深的寒意，生者难道不该全部同情手足吗？不，他们按照心灵的冷漠程度划出了369等，天灾军团必将崛起，我们的敌人必将沦陷，倒下的生者会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列，直到这个世界臣服于冰封的王座。其实这本《死灵的治理》他讲到的一些事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他讲到的比如说卫兵拒绝让躲避战乱的邻国难民进入城门，个人感觉是不是和西部荒野那边的事情能够有一点点挂上关系呢？西部荒野貌似好多好多难民哦。总之，这样一件阿彻鲁斯的披风，阿彻鲁斯披风，哎呦，今天舌头又出差了。上面有一行行字说，因为你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黑风骑士团，我们是不死的，我们是不可阻挡的，我们渴望生命。当死亡骑士的任务做到最后的那一下子的时候呢，作为不管是联盟还是部落，都会将一封信送给各自的领导人，说请也同情这样一个死亡的人吧，大概意思是这样哈。他的灵魂也才刚刚被找到，所以他渴望生命，整个黑风骑士团团结起来，他们正因为要和一方结盟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呢他们忍住了到不管是部落主城还是联盟主城当中这一路上的唾骂，甚至是被扔臭香蕉苹果啊什么的，哪怕他身上还带着死人的腐臭的味道，周围飞着苍蝇什么的，哎，我在说一些什么呀，但是他仍然对生有着强烈的渴望。所以我们的 DK 代表着一支新生的是与巫妖王抗衡的势力，将旧主子，也就是我们之前在效力的巫妖王视为旧敌，而黑风骑士团当中的领主呢则是莫格莱尼的儿子。共同目标呢就是彻底摧毁天灾军团。其实有很多东西又想分享又 想说的东西又挤在了一起。比如说期间在任务的完成过程当中，最后当你要去和提里奥福丁对峙的时候，首先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经历了一场被和谐过的白色雨，其实那是一场血雨哈。所以因为和谐的关系，白色的线布满了整个屏幕，乃至于严重的干扰了你整个游戏当中的视线。在和提里奥福丁对峙的时候呢，亚历山德罗斯莫格莱尼和达里安莫格莱尼，也就是他的儿子，进行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对话。然后呢，让小杨要分享一些什么啊？总之能够见证到莫格莱尼与他的儿子重聚，对，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呦，终于想起来了。所以呢，当你骑着冰龙完成任务的时候，你可以整体的看到阿彻鲁斯这样一个浮空城的全貌。其实长得跟纳克萨马斯也差不了太多，正中央有一个骷髅，然后呢有两个小阳台，而不是像纳克萨马斯一样可以从底部四个方向一起进到纳克萨马斯的内部，而是呢需要从阳台那边飞上去，才能够进入到整个阿彻鲁斯的里头的。最早的时候呢，能够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纳克萨马斯的熟人，比如说帕奇维克，比如说纳克萨马斯当中曾经需要控的那样一些教官等等。当然还要说的一些事情就是，你有注意到你在打那些血色农民等等的血色的成员的时候，能够捡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书吗？
这一次我真的睡着了。
好，所以你睡着了吗？总之能捡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祭司着装指南，使你的衣着更加得体。现身于教廷，圣光就会与你怎么怎么样。还有将军的冥思，通过劳动净化躯体，通过祷告净化灵魂，通过烈焰净化敌人。痛苦并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应当拥抱、亲近并传递给其他无信仰者和有信仰者的朋友。抵抗圣光之道便是不洁的象征，必须从社会当中清除出去。所以当时黑风骑士这一派，他们有自己的小册子，在他们最后背叛巫妖王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册。然而跟他们对立的那样一个阵营，血色阵营当中呢，也在发着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真是不容易啊。所以呢，百科上面是这样说的，总结一下，阿彻鲁斯，虽然是黑风骑士团，但是呢，死亡骑士部队呢，为摆脱巫妖王统治之前，他的最秘密的一个统治阶层是一个名为阿彻鲁斯死亡骑士团的精英组织，他们呢是死亡骑士当中最为深切的了解血魄、晦暗、霜寒三大死亡骑士奥义的一员，这不就是 DK 的三个天赋吗？只有最好最强大的死亡骑士才能够进入这个小议会一般的集体，他们以非常诙谐的绰号 被记载于高级死亡骑士名册当中。其中有不少的人啊，两个威胁者，塞萨里安，还有一个小侏儒黑暗的阿尔雷，同时呢，还有一些胆小鬼、愚蠢的单恋者、熊猫叔、骸骨收集狂、浪漫胚和蟹、色情狂、鹰血玫瑰、恋尸癖、仁慈者、恶棍、懦夫、唠叨鬼，这些都是外号吧。嗯，之所以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百科当中的这一块念了出来，因为觉得这一个目录当中写的这些好像还蛮有意思的。不过呢，讲到恋尸癖，你还记得在厄运之锤当中两个食人魔的对话吗？一个食人魔说另外一个食人魔是恋豺狼人癖，所以魔兽世界当中怪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嘛。所以大概这就是阿彻鲁斯的一些事情吧。今天貌似舌头又出差了一次，磕磕绊绊把两个长章分享给大家。一个是能够唤起人记忆的血魔，还有一个是指引你走到 DK 的出生地去再看一眼的这样一个阿彻鲁斯披风。这么磕磕绊绊竟然讲了33分钟，真是的。尤其是上一首歌，上一首歌自带吐槽，不知道你在听到一半的时候有没有睡着呢。下次我们来坑哪几件成装呢？看心情。感谢你的收听，晚安好梦。
Thank you.